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在古老的时代，神的儿子是一个很普通的用词。在旧约中，天使常常被称为神的儿子。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人类可以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并且遵行他的话，而成为神的儿子。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耶稣基督是从神直接生的儿子，而人类则是神认领的儿子。在新约的路加福音里，使徒路加追溯耶稣的家谱，一直到历史上第一个人亚当。亚当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在希腊神话中也有类似的神的儿子的概念，许多神奇和人结合生出的儿女成为有名的英雄，例如大力士海克力斯就是宙斯和埃尔金的儿子，刀枪不入的阿里尔斯是女神和人的结合。然而对犹太人而言，神的儿子指的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救世主。在耶稣降生的时代，上层阶级的犹太人非常腐败，他们期待的是一位大君王，一位能向罗马政权挑战的君王，一位能使他们脱离异族统治的救世主，建立辉煌的以色列国。但是耶稣让他们的期待全部落空，耶稣所传的是平安的福音，他讲的是爱与饶恕的信息。耶稣没有聚集军队向当时的罗马统治者挑战，耶稣又出生于贫贱卑寒的拿撒勒，所以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徒相信所有的人都可以算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没有人有权像耶稣基督被称为神的独生儿子，因为耶稣基督是从神生的。为什么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上帝自己这样宣称的。在新约里，许多目击者见证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三次说耶稣是他的儿子。第一次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的表哥司洗者约翰司洗时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二次是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离开群众，独自上山，并且在山上变了形象。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第三次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在耶稣在世的最后几天，耶稣对在圣殿附近的门徒和群众讲道后，对天父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时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具有神的性情，他拥有一切神的属性。从新约许多见证人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有行神迹的能力，他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让已经在坟墓里埋葬三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所行的神迹没有一个人能行，只有真神才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而耶稣好几次使死人复活，他自己也从死里复活。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来到世间不是以征服者的身份，也不是生在富贵人家，他谦卑地生在伯利恒的马槽， 由童贞女玛利亚由圣灵感孕而生，所以上帝是他的父亲，玛利亚是他的母亲，约瑟是他在地上的父亲。耶稣是神的儿子最重要的理由是他在神救赎计划中独特的地位。耶稣来到世间是为了拯救这个罪恶的世界，他不只胜过罪恶的试探，并且付出罪的赎价，就是死亡的代价，唯独他够资格拯救人类。没有人能够靠行善得救，因为善事不能改变人的罪性，只有耶稣因他的话和他的作为，并且他甘愿为我们的罪牺牲自己的生命，才能拯救我们。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现在在天上掌权，等待神毁灭世界的时候到了，他要再来审判世人，再一次宣告那忠心跟从他的人是属于他的。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生命里面的事。我讲一下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今年27岁，她马上就要做母亲了。我想到她小的时候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孩子，她决定要做的事很难打断她或者叫她停止。她很聪明，然而她的出身是很困难的，因为她在我怀她的时候，她的肠子的一部分没有得到养分，所以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一段肠子就断了。等到出生以后，因着我是住在一个很大的城市，有很进步的小儿科的出生婴孩的技术，所以就帮他断的部分接上，所以他就活了。很难活的，因为那时候医生跟我们说，可能只有10%活的机会。但是他活下来以后呢，他就从此得了肠粘连，也就是说他的肠子呢不像正常人一样，而是常常会打结，所以每当他打结的时候呢，他就会肠子堵住，可能呢都要又进医院，这个又做手术，所以他常常进医院通肠子啊，从上面接胃管通，从下面打让他能够排除下面的粪便，然后如此让他肠子可以通气，所以他每一次一发作就吐得很厉害，一天可能吐20-30次，非常辛苦。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从小受了很多的苦长大。我们做父母的是信主的，跟着他也受了很多的痛苦，可是也因着这样让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的命不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过是这个孩子的一个管家。每当他受苦的时候，我们都一起祷告，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养这个孩子是蛮辛苦的。等到他16岁的时候，竟然在一次的感冒以后体重急速的下降，一下子就掉了15磅，大约8公斤左右，脸色也非常的苍白。结果照了这个磁场共振的以后，才发现他在胰脏上面有一个大的肿瘤，所以医生又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可能得了癌症，那可能活不过4个月。那时候16岁，功课也很好，在高中，所以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晴天雷劈，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我们就做了穿刺，结果发现原来是一个水囊而不是一个肿瘤，所以他到现在27岁了，就是平平安安的，但是总是肠子还是常常不小心就会打结堵起来， 所以他对吃东西常常也需要进食，吃一点流质，让他的肠子通顺。这样子长大的一个孩子，本来想说他可能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苦毒，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我要受这么多的苦。但是他从小跟我们去教会，我也常常跟他一起祷告读经，所以他并没有这样想。他是想，我怎么那么幸运，因为神一次一次的救我。所以等到他1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带着一些孩子查圣经，带领他们来读神的话。然后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得了很好的功课的名次，他也去拿了会计师的执照。但是他仍然决定要一生侍奉主，于是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所以他是一个会计师，但是放弃了他的工作，现在已经快毕业了，又已经快做母亲。我向神感恩，我看见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计划，我相信他在我女儿身上有他独特的计划。虽然我们不是没有困难，但是女儿也因着这些困难学习了依靠上帝，学习了把自己交给上帝，所以上帝也让他平平安安的过来，而且看见可能还要更多的、更大的来让他在一生里面更多的侍奉神。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困难是神给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因此转头去认识上帝。因为当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可能会思想生命的问题，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控一切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力量。而在这时，可能有朋友或者这个广播常常告诉你福音，你可能会愿意的去听。人在顺利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不需要神，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是神给的一种祝福，常常我们说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上帝，仰望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愿意来信靠他。你要认识上帝的恩典，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他是看顾人的神。我感谢主，他看顾我女儿一生，让我做母亲的现在要成为外祖母了。我看到他的生命一次一次的遇到危机，上帝都带他平安的过来。我知道上帝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计划，我看到他已经预备好了。谢谢主。
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轻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人会堕落，社会世风会败坏，政府会腐败。听众朋友，这些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是贫穷还是无知？是欲望还是贪婪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2005年春节前，中国银行的一名官员携带储户的6亿元存款潜逃国外。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这些年来大约有4000贪官外逃，带走公共资金约50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1/6。公众对腐败现象已深恶痛绝，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引起公众最大不满的因素是腐败，仅排在第二的是社会治安的恶化。为了对付犯罪和腐败，司法部门在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处罚，甚至用死刑来惩罚贪污的官员，但收效甚微。为此，各方学者苦心钻研防腐败的其他秘诀，有的提出加薪养廉，也有的提出 要消权养廉，这些办法并没有触动人犯罪和腐败的根源，也都不会有效。人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箴言第23:7，是犯罪之心导致犯罪的行为，不改变人心的方法就必然是徒劳无效的。那么人心是怎样转向犯罪的呢？最先犯罪的人是亚当和夏娃。据圣经的记载，神造了这一男一女，并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面对神的禁令，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3:6。他们随后都避开神，不见神的面了。创世纪第3:8。可见人不服从神，或无视神的存在，是人心转向犯罪的开始。不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很久了。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无视神的诫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神的存在。在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的心会怎样呢？在圣经中的罗马书1:21-32，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描写。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也许有人会辩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有受到过关于神的教育，事至如此是我们的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圣经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19-20。神的存在已经通过人的良心和自然显示给世人了。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世人。信靠神的人，有遵守神的诫命之心，在诱惑中不致犯罪腐败。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音乐家， 曾受邀请到国外演出，但当他得知邀请人企图利用他的表演在国外逃税并给他好处费的时候，他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问他为何放弃机会去他梦想去的地方，他回答说，我的心要对得起我的神。防范腐败和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让基督来统治人的心。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甚至每一个罪人，都有获宽恕受祝福的机会。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尽管他们极力避开神，神还是向他们呼唤说，你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五十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的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就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 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姐，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3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2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对，
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 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也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
嗯，
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哈。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语重心长这句成语通常代表着爱之深责之切。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是神爱之深责之切的一个范例。今天我特别请到尹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圣经启示录记录的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非常乐意，谢谢。
尹弟兄，可不可以请您先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撒迪这个城市的特色？
撒迪城现在土耳其境内，在古代的时候是在小亚细亚。撒迪城呢，它是建在一个山上，它的下面有一条河，所以这个城呢是依山而建的，所以山是垂直陡峭的，所以它靠着山有恃无恐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它也算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啊，不论是在军事或者经济上面，它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座城。我刚才特别讲到，在它的南边有一条赫马斯河，在河的两岸呢，土地肥沃，所以农牧业时代的黄金地带。特别的这个河谷当中，早期呢有砂金，这个撒迪城主要的工业就是纺织跟金饰宝石的加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富庶的一个大城。在这个城里面，有一座大庙，是建于主前大概4世纪，就比亚迪米神大庙。这座大庙仅次于以弗所，就知道在这个撒迪城，这个人民呢非常富有，所以他们以什么闻名呢？奢华淫乱而闻名。这个就是撒迪城，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
圣经启示录里面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尹弟兄，这句评语具体的反映出了撒迪教会出了什么问题？
显然撒迪教会在富庶的撒迪城里面，教堂应该是非常的富丽堂皇，非常大，可能在里面的基督徒应该为数也不少。为什么这个教会它的名它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呢？它两面都想讨好，对这个世人讨好，对神讨好，但是这两个它都没做到。它并不是世人所说的那种教会。第二呢，他也不是神要建立的那种教会，所以主耶稣在他的计划当中，教会是活的不是死的。他用活石建造教会，有神居在其中，教会的生命的源头是主耶稣基督。看到撒迪教会跟受苦的士美拿教会就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士美拿教会呢，是士美拿的居民竭力要消灭士美拿教会，使他不能够在城里面生存，但是神却应许他能够得生命的冠冕。相反呢，在撒迪教会看起来他是活的，这个社会也容忍他存在，但是神对他的诊断却是这个教会已经奄奄一息了。
是的。那么尹弟兄，我很想知道，如果耶稣他建立教会，他希望他的教会在世界上是活的，您学习神的话语30-40年了，一直在牧养教会，在您过去的经验和心得里面，什么样的教会才是一个活的教会，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呢？
一个合神心意有生命教会，它需要有哪些素质呢？那我下面列了几点。第一点是爱慕神的话，并且遵行。因为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最高的准则，也是我们行事为人唯一的标准。第二个就是要追求圣洁。基督的信仰是一个纯正的信仰，不同的信仰进到这个信仰当中，原本的信仰带到这个信仰当中，变成一个混杂的状态。每个神都拜，所以每个神都保佑，所以那这混杂状态是主非常厌恶的。那第三个就是仆人的态度。仆人是谁呢？教会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仆人，有生命是一个仆人的态度，才是有主的生命。因为主来说， 我不是受你们服侍，我还是来服侍你们的啊。你要为首的要做仆人，要为大的要做用人嘛啊，能够遵行，这个是教会有生命是活的，不是外表的，是里面的生命是活的啊。第四点，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两种意义啊，两种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他能够在教会里面学习神的话，学习彼此相爱。第二件事情，教会的存在乃是为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而存在的。所以教会如果不传福音，那就是没有遵行神的话。主在升天之前，他把福音的大使命已经交给我们了。如果一个教会他存在不传福音，这个教会他已经丧失了50%的这样的价值。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呢，用一个 team 啊，这个 team 可能四五个弟兄姐妹，四五个弟兄姐妹呢啊，能够一起来同工，这个就是在做中学。其实这也是一个门徒训练，他因为他是实做。像我自己信主了6年之后，我才敢跟别人传福音啊。那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信主了几十年，他也很少跟别人传过福音。那但是教会必须刻意的能够营造这样的平台，让弟兄姐妹能够上场，能够来操练。另外一个就是祷告，这边祷告的时候要常常祷告，要恒心的祷告，多祷告多蒙福，多有力量。少祷告就是少蒙福，少有力量；不祷告就是没有力量。特别是牧者要想方设法，要让弟兄姐妹能够多祷告啊，多祷告。其实是个人需要培养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在没有培养成之前，应该刻意的让他们多参与祷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知道爱心一定是越做越给越多啊，越做一定是越多，你的爱心就越大啊。信心也是如此，当我们经历难处胜过了，其实我们信心就长，就增长。我觉得这个信仰是让我们去经历的，它不是知识啊，是叫我们去生活去经历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第八，教会异教妥协呢还是不妥协，这个是很重要的。神很在乎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在这个信仰上面妥协。神就是唯一的真神，不是他们所拜的神也是神，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啊。第九，神爱我们，所以他爱之深责之切，点出我们的错误，点出我们的缺点来，还要我们悔改。因为教会他不可能十全十美，他总是有改变的地方，所以教会常常要往里面看，就像大理教会一样。
是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耶稣是怎么样具体的去帮助、去鼓励撒迪教会悔改呢？
我特别提了4点。第一点，他说你要警醒，你不要再睡了，你要醒过来。那醒过来之后，你要回想你当时是怎么样领受主的话，怎么听见主的话，能够回复那个起初神怎么呼召你的。第三点呢，是遵行。我们听了神的话，不一定会去做啊，听了要去做啊，听到重点是要去行道。好，那最后他就讲到悔改。主责备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受凉，我们心里受责备的，我们就起来悔改啊。当我们起来悔改，回转向神的时候，主便要医治我们，赦免我们，拯救我们，这是主的意思啊。所以基督徒跟教会都有神莫大的应许啊，在我们身上啊。当我们愿意真心的起来回转向神，我们就变得依神的意志、神的赦免、神的拯救。主有特别一个警告说，你如果不悔改，他就要临到这里。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就施行审判了。那审判从哪里开始呢？他就从神的家开始。那撒迪教会他外在的行为就是一个有名无实，外表有基督徒的样子，实际上他不是真基督徒啊。那这个也是现今就我们常常看到的，外表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所以实际上他称不上是真基督徒。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呢？
大概有三种样子。第一种样子呢，是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他却没有具备基督徒的本分。第二种呢，他是具有基督徒的样子，却也没有具基督徒的本分，也没有好见证，不懂得服事，也不会领人进主。聚会的时候一到呢，他来了，结束了他就走了。那第三种人呢，他已经尽了基督徒所有应该尽的本分，不管是聚会，不管是服事，这个奉献那个奉献他都有，但是在神的面前他却不被悦纳，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自我的成就。所以这三种都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啊。
是的，我看耶稣对撒迪教会讲话的最后一段话里面特别说，你们当中有几个人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穿白衣是什么意思，什么人是穿着白衣的人呢？
意思就是受浸以后你得到了白衣，所以白衣就是无罪的状态吧。受浸信主之后，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洁净我们，让我们就是成为一个圣洁无有瑕疵的，穿上白衣，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父神和好。那意思就是我们信主受浸之后，我们得到一件白衣，但是这件白衣呢，在信主之后被这个世俗所沾染的各种的污秽，它就脏了，白衣脏了。所以保罗特别的鼓励这些蒙召得救的基督徒，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了，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劝。
是的，谢谢尹弟兄。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撒迪教会？我想今天晚上我会加入您的行列，好好反省一下，我是不是撒迪教会。主耶稣基督爱之深责之切，他希望将来我们可以一起上天堂，得到天父神要给我们的奖赏。尹弟兄，再一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谢谢空中的朋友们。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本台的节目制作中心和发射台都在美国。美国的白天就是中国的晚上，相反的，中国人上班的时候，美国人正在睡觉，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神不睡觉，不困倦，每天24小时，神上班，他爱护和看顾这个世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